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在你的天空握住他的温柔，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 敢说声爱我。
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是要说一声爱我。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来自方季韦的爱情故事。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最后的一个环节，雨季不再来。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雨季不再来。
在今天的这个环节当中，想要和你一起来分享来自我们的一个热心听众啊，一个叫 Spring 的听众，最近推荐了很多很好的故事给我。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叫做抹去我血色初恋的阳光男孩。那天在邮局，我邂逅了一个枯死萎的男孩，萎是我的男朋友，但是他离开了我。9月21号，我和萎分开已经整整两年了。两年来，我像只受伤的蜗牛，躲在自己的世界中，不愿向外探出脑袋。两年来，我一直在给他写信，我要让他知道我每天的生活，每天的感受，每天对他的思念。这是我写给他的第205封信。喂，旧金山九月的海风吹得我好冷，我是多么的需要你的怀抱。我想我总是抱着你会突然出现在我身边的幻想，其实我明明知道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喂，有什么办法让我再做一次你的小妖精呢？看来我也有无计可施的时候，所以我只好选择了写信，因为我无法承受失去了你的事实。你的小妖精。写完信，我在信封口上滴上为最爱我用的 True Love 的香水。站在邮筒前准备给伟寄信的时候，我突然鼻子有一点酸，发抖的双手无法把信正确的送进邮筒。就在那时候，有一只大手从我手中抽出了信，并且轻松地把它扔入了邮筒。然后我听到了熟悉的中文，拜托小姐，要扔信就快点嘛，我真的是在赶时间。我回头看见了一张皱着眉头不耐烦的脸，然后这张随着我涌出的泪水而逐渐开始模糊的脸突然坚定地温和起来了。对方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对你嚷的，我只是真的在赶时间嘛，不要哭了拜托。这张脸居然开始不停地道歉起来了，我使劲地摇着头，想要告诉他我不是因为他而哭的，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来。情急之下，我扭头就跑，那个人也跟了上来，一时间街道上变得热闹起来。我甚至听到周围有好管闲事的老美对我叫道，小姐等一下你的男朋友啊，他追得很辛苦呢。就这样我整整跑过了3条街，直到有一个人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那种感觉很像是鬼。可是当我欣喜若狂地回过头去的时候，却只是看到了刚才的那张脸。他其实很像鬼，同样的浓眉，挺直的鼻子，还有他的眼神是活泼的，甚至带着一点嘲弄的表情，不像鬼的眼神总是温柔而深沉的。我是不是想鬼想到发疯了呢？为什么莫名其妙总是拿陌生人来和他比较呢？我想我是有一点糊涂。 这个自称 Sunny 的家伙竟然在道完歉之后坚持要开他的小跑车送我回家，我拒绝了，他却仍抓住我的手不放。我不客气地告诉他我会叫警察的，他居然很无聊地对我说，反正我已经像白痴一样追着你跑了三条街了，我不觉得还能有什么事让我觉得没面子。我瞪着他，他却不在乎地说，你不哭的时候虽然很凶，不过还是蛮漂亮的。后来糊里糊涂的他就跟着我，还在我身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了一大堆的话，直到我家的楼下。几天后女友小金来看我了，她告诉我明年春天她就要结婚了，然后又小心地问我是否还在给伟写信，我没有说话默认了。小新哭着叫了起来，你真是疯了，都两年过去了，你为什么还不能够接受伟和你已经不在一起的现实？我只是看着他疯狂地把我和伟的合照丢出窗外，又疯一样地冲到书桌前撕毁了我刚刚给伟写好的信。最后他丢下一句话，你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小妖精了，你怎么能够让一个男人的离开而把你自己全部都毁了。然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跑下楼去捡照片，发现所有的镜框都碎了，阳光折射在满地的玻璃上发出耀眼的光芒，我顿时被那种景象迷住了，就那样呆呆地站在那一片流光当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对我说，你不哭不凶的时候其实好像是森林中迷路的小仙女。我愣住了，以为是伟，狂喜地回过头去，却看到了几天前在油桶旁见到的那个家伙。在阳光中他高大的身材像伟一样让人想要依靠，我像傻子一样望住他，一字一字地对他说，不对，我不是小仙女，我是小妖精。他笑了，就算是吧，要不然我怎么会在你给了我那么多的麻烦之后还眼巴巴地跑到你家楼下想来再见你一面呢？麻烦什么麻烦，我被他搞糊涂了。结果这个多话的家伙就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他那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原来那天他是去机场接朋友的，可是路过油桶时突然心血来潮地想起放在车内的账单，再不记就一定要罚款了。可是偏偏看到了站在油桶旁犹豫不决的我，不过等他跟着我回家之后才想起他随意停在路边的车子，当然车是被拖走了，机场的朋友也没有接成。看着他一脸光彩地叙述他的不幸，我突然好羡慕他的开朗。自从伟走了之后，我已经有很久没有笑过了。当我面对着这个陌生男孩的明朗的笑脸的时候，一种孤独落寞感悄然地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违了的温柔。站在初秋下午懒洋洋的阳光中，望着蹲在地上帮我捡照片的男孩的背影，我闭上了眼睛，感觉到了伟的气息，不知还在佛罗里达州的伟是否也感觉到了我的思念。那个叫 Sunny 的男孩23岁，和伟同年，他看了我和伟的合照夸我们是很合适的一对儿。他问我伟在哪儿，我没有告诉他。三妮对我说，你是一个傻傻的小妖精，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其实在三妮第二次出现之后，我就开始预感到他会再来。果然从那之后，他常常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我的小楼前，有时他会带来一束两束的香水百合，有时会拖着披萨站在门口大叫，送披萨饼的来了。 然后就在目瞪口呆的我面前大模大样的走进门，还有时他根本就是为了躺在我心爱的沙发上安心的睡上一个下午。在他做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在平静的写我给威胁的信。真的，我不介意这间屋子里突然出现的几枝花、几块披萨，甚至一个大男人。我只知道我仍是安全地活在我的世界中。不过有时三里也会在自言自语之后偶尔试着和我交谈几句，他常会好奇于我和伟的故事。只要我在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一些关于我们的过去。其实我真的想要找一个人愿意听关于我和伟的故事。在过去的两年中，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动到厌烦，听腻了我的故事。如果再不找个人来做听众，我很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再也无法记住所有的细节。这天三林又来了，这次他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出去推进他的小跑车里。车子开动之后，他才得意洋洋地对我说去听歌剧。望着不知所措盯着自己的破牛仔裤的我，三弟送给我一个盒子，打开来看，里面竟是一件白色的礼服。没有办法，只好在路边加油站简陋的厕所里匆匆地换上。从里面走出来，我见到了目瞪口呆的三弟。他说：“天哪，你真的好漂亮。”上了车，他意犹未尽地说：“我在想，我怎么可能这样幸运呢？有你这么可爱的女孩子陪我听歌剧，我真的是死而无憾了。”我愣住了，我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的。他说：“这一生有过你，我就没有白活过。就是纵然有一天我死了，也会死而无憾了。”那场歌剧是我和伟听过好多次的歌剧魅影。我闭上眼睛，倾听着我们早已熟悉的旋律，感到了三里温柔的阳光，那种轻柔的目光拂过我脸庞的感觉，就像伟在深夜里给过我的吻。那夜我和他在我的小屋中一直谈到深夜两三点钟，我们无所拘束地躺在地上，零食撒了一地。突然三里问我伟在哪里，我支吾着说他在佛罗里达，因为他爱那里的海岸。三弟说：“那么你和他还有联络吗？”我说我常常会给他写信。三弟又问：“那么他回信吗？”回信？我从来没有指望过我回信的。我没有回答。三弟靠了过来，用他的双臂抱紧了我。我听见他轻轻地对我说：“你真是一个傻傻的小妖精，为什么要自己折磨自己呢？你同样也折磨了我。”我无法躲开他的吻，在他的怀里，许久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了安全感。那一夜他没有走，我们就那样拥在一起。他说：“我不要你的身体，我只要你的心。”三弟现在每天都来，偶尔也在小屋里过夜。我喜欢在睡觉的时候他从背后抱住我，让他温热的呼吸吹到我后颈的感觉。除了交谈相视相拥而眠，我们常常什么都不做，但有时我们也手牵手去逛街或者去看电影。在三弟的陪伴下，我开始变得开朗，原来那个小妖精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苏醒了。现在三弟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些不同的我。有一天当我在游戏机室里用一个硬币就打通了整个游戏的时候，三弟兴致勃勃地问我：“好厉害哦，没见过这么能玩电脑的女孩子，谁教的？”我说：“是伟。”我扭过头去避开三弟受伤的目光，可是我的心却又因为思念伟而疼痛了起来。三妮就此沉默， 而第二天他没有出现。三弟失踪了好几天了，我突然记起一件事。某天夜里，我在三弟睡醒之后爬起来给伟写信，没想到信写好的时候，三弟就已经坐在床上冷冷地看着我。他说，为什么你还是忘不了他呢？我所做的一切难道不可以打动你一点点吗？我想三弟是永远不会明白的，我与伟的爱是超乎常凡人的理解的，他们是不会懂的。我活着的每一天只是因为伟，我的每一个呼吸，我的每一颗泪，每一滴血，都是为了伟。我想我和三弟开始就是错的，我依恋的是他带给我的安全感，但是三弟不是伟，他也不可能取代伟。其实我知道无论我给伟写多少封信都没有用，他不可能回到我的身边。终于我下定决心给伟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春季我打算重回大学，完成我这两年扔下的学业。对于 Sunny， 我暗暗希望他会很快抚平创伤，找到一个值得他真心去爱的女孩子。想到这里我突然平静了，因为我知道无论怎样深切丑陋的伤痕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就像我如此破碎的心。我在度过一个平静的星期之后，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佛罗里达的信。当我用发抖的手撕开信的时候，我看到三弟工整而有力的字：小妖精你好吗？原谅我上次拂袖而去，在酒吧里一连醉了好几夜之后，我满心都是后悔和绝望。其实跨出你房门的那一瞬间，我是希望你能够挽留我的，可是你没有。可恨的是我依然那样在乎你。于是我来到了佛罗里达，带着你在信封上写了一千次的地址，我决定要找到伟，我要问他是否还在乎你。如果他仍然像以前那样爱你，我就认了，然后我压也要压着他回来见你。如果他变了，他忘了，我就会打到他回来向你解释，那样的话或许我还有希望。终于我按地址找到了，为了确定找到了人，我还特地给那个老麦的管理员看了你和伟的合照。于是他带我去见伟，一打开通向后院的门我就呆住了。终于我见到了伟，面对面那么近的见到了他，还有他的墓碑，上面刻着陈伟，生于1974年，逝于1995年。那个墓碑管理员对我说，你不知道吗？那是两年前本地很轰动的一场交通事故，报纸上曾经轰动一时。这个男孩子和女朋友的车滑出了高速公路，撞上了大树。本来应该是乘客一边会撞上的，可是这个男孩在最后关头扭动方向盘，用自己这边撞了上去。结果他的女朋友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之后，竟然奇迹般的活下来了。我的血液在一瞬间凝结住，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伟的墓碑上移开，我握住照片的手抖得很厉害。这时我听见那个管理员又说话了，他说，如果这里躺着的是这个照片上的男孩，那这张照片上的女孩一定就是他愿意用生命去保护的女朋友了。他问我，那么你又是谁？我望着他回答，他说，我就是第二个愿意用生命去保护这个女孩子的人。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从来没有如此确定过一件事情，可是就在那一瞬间，我就知道一种默契在我和你之间无声地形成了。握着三弟的信，泪水忍不住滑落下来，我闭上双眼却怎么也关不住心灵。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蹒跚地走到窗前，用尽了所有的气力才推开了窗子，然后我就看见了站在窗下的 Sunny， 举着巨大的红色的玫瑰花束，敞开双臂，他大声地叫道，可不可以做我今生永远的小妖精。如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透过满眶的泪水，我却看到了他眼底的一片深情。
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